充其力，供应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2章32-46节，奉主的名。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父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这是福音，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名，阿门。请坐。今天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所以说很明显的，平常的时候，因为是在教会这个节期的常年期，本来应该是绿色的，因为是一个节期的庆祝，所以说又变成了红色。通常这个红色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然后上帝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庆祝那个时候。可是今天穿这个，还有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 banner， 都是为了让我们记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起是因为上帝的圣灵的工作。如果是靠他自己的话，早就已经被判异端被烧死了，因为当时宗教掌权的乃是罗马的教廷，罗马的教廷对异己分子的处罚当时是叫宗教裁判所，一旦是发现他们觉得认定你是异端的话，就要被烧死。所以说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就是应该是伽利略，他发现了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可是当时的教廷认定是说地球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体都是绕着地球转，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烧死。那这段圣经我希望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死的信仰，什么又是活的信仰。按照刚才圣经中所读到的，里面有两批人，一批叫撒都盖人，一批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如果你往前开的话，他们来问耶稣问题，不是在试探耶稣，想要找机会陷害耶稣的话，他们用问是说，这一个妇女嫁给了这个兄弟七人，第一个是大哥，大哥死了之后没有孩子，所以说呢，这个做嫂嫂的话就要嫁给那个二哥，二哥又死了没有孩子，他就要嫁给三哥，一共他们就假设说嫁了7个。然后呢，他说他们死了之后，这个妇女是属于谁的？这七兄弟里面，他不可能分成七份。那他们要为了证明他们有一种说法，他说没有，上帝不会叫死人复活，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说撒都盖人的他的一个这个信仰的状态是说不会有死人复活，人死了之后就下了阴间，或者是死了就没有，反正是这样子。可是第二批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相信上帝有能力，也愿意会叫死了的人可以复活，这是法利赛人的他们的信仰。所以说呢，当他们觉得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意思就是说撒都盖人没有办法陷害到耶稣，他们的试探失败了之后，他们为了要竞争说我们法利赛人更聪明更有智慧， 所以说一定比你们这批法利赛人要来的这个啊有能力。所以说其中他们聚集之后，就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他们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这是为了要试探耶稣。因为他们虽然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他们两派是什么对立，但是针对耶稣的话，却是他们两个矛头一同指向耶稣。他们都希望耶稣能够被驳倒，耶稣的教导能够被他们的教导所掩盖，因为耶稣在当时的影响力太大，太多的老百姓，不但是老百姓，也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甚至官长也有归信耶稣的。他们嫉妒啊，因为当时他们掌握的宗教的这个权力，却没有能够像耶稣那样子的有魅力，有这么多的人来追随。他们两批人虽持有不同的信仰的这个观点，但是却可以看到是说他们是有信仰的，而且是特别是法利赛人是非常前进的，对旧约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这些诫命都非常的熟。他们有敬虔，不但有敬虔的外貌，敬的外貌就是说穿得非常体面，然后的话这个去宗教去信仰的时候，这个场所的话，无论是参与还是教导，他们都非常的恭敬。因为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一定是沐浴更衣，然后洗手，然后清理得很干净。那么他们又常常的进食祷告，他们也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全然的归献给上帝。所以这些的行为上帝没有禁止，也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好的。可是他们却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上帝不愿意接纳，因为从这里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态度，或是说这个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这两派的互相对立的态度，却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他们非常的自信，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在圣经里讲到他们非常的自义，就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是对的正确的。所以他们对于新的人出现，被老百姓认为是先知的，甚至有老百姓说这个事就是我们一直所盼望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基督，就受膏的君王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是绝对受不了，他们绝对接受不了。也就等于说他们因自信骄傲自义，以至于弄瞎了他们的灵性的眼睛跟他们悟性的眼睛。即便是耶稣面对面的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对话，他们也不认识，他们对话的对象就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有先知所预言的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赐给我们全人类的那一位基督，这一位耶稣基督。当时在500年前，教廷也是一样，教廷在面临马丁路德他本来是什么，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是不结婚的，他是许了愿的，他在修道院修自己的这个有敬虔的品行，他也读了神学博士的学位，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可以神学院或圣经学院里面是做神学博士的，他是教导新约圣经的人，他是神父，他是修道士，他是神学教授。这样一个人，当他并不是要产生一个，当时他的最初的意思不是要怎么样改革教会的，他把那个95个论题啊贴在那个威登堡的那个这个门口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天主教的里面的真正的这些懂圣经的神学家能够来讨论罗马天主教会里面所存在的各样的不符合圣经的这些行为或是信仰，他是想要在里面产生一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帮助 这个他归属的这个天主教会能够有反省的能力。可是最终因为教廷的自信、教廷的骄傲、教廷的自义，以至于说要马丁路德你必须要收回你的言论，否则我们就要把你定为异端。可是感谢神，上帝要透过马丁路德产生这么多宗派的现在的基督教会，靠这一个人他认真虔诚的这个信仰，以至于说上帝圣灵高抹他，不但保守了他人身安全，透过德国的那个当时的一个就是有机会成为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个诸侯，德国的诸侯保护他，以至于说他能够继续把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说他把原来的拉丁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写成了当地的，翻译成当地的德国德文的圣经，以至于现在圣经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去翻译它，然后成为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可以看的圣经。否则的话，教廷到现在还垄断着对圣经的这种解释权也好，或是翻译权也好。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心里面就想，愿感动马丁路德的灵今天感动我，也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种产生对教会发展贡献这个圣灵的力量，透过当时的一个马丁路德产生了这个现在就百花齐放的这种教会的兴旺的这个光景。有多少全世界现在有多少基督徒呢？包括三个，如果基督新教、罗马天主教，还有正教会，就是希腊或者俄罗斯的东正教，这三个教，这一个三个大分支，乃是信两样东西：第一，圣父、圣子、三一的上帝；第二，耶稣是100%的人，100%的神。这最核心的两大都是共性的话，那就说这还是正统里面仍然是什么超过20亿总共。我如果现在人口应该快70亿了，对吧？世界人口也就一直好像在历史中保持了整个人类1/3是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和耶稣基督是神的两性。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所宣读的这个宣告的宣信的这个使徒信经，这也是三大宗所共同认可的使徒信经。当然后来为了要这个封住后来异端的这些口，还产生了这个325年时候的尼西亚信经，还有亚他那修信经，在公元1400多年，反正有三大古信经是越来越长，因为是要封住那些异端那个教派的这些异端邪说。从这个撒都盖人、法利赛人讲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这个罗马教廷，现在讲回到我们现在今天的我们这一群人，在座的还在着，我们要确定信仰是死的还是活的，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特点就是在宗教的行为上面，这个信仰的行为上面是虔诚的这是第一。所以说一切敬虔的行为，敬是祷告堂堂的学习圣经，过教会团契基督徒彼此交接的生活，礼拜天主日的敬拜，这些都是表明你信仰的一个 是一个行为的一种方式。然后乐意照顾贫穷的人，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彼此担待和照顾，然后有尽信徒的本分，对教会的这个宣教，在经济上，在体力上，在这个才干上都有贡献，这些都是行为。但另外还有一样很重要，就是信心。你信心的对象是谁？你信心的对象是耶稣的话，没错。但是你信耶稣，他是一个先知呢？他是一个道德的模范呢？还是他就是上帝？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透过他，人类才能可能脱离罪恶、死亡、疾病、灾难的瑕疵。假如说我们这看耶稣是一个宗教教主，那就是道德的教法师，跟你相信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说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没有行为，这个行为存在，可是如果你信的内容耶稣是信错的话，你把耶稣的定位定在一个老师的位置上面，定在一个可以上帝透过他可以行神迹奇事的这个写作，甚至有人把耶稣当作是天使长第一受造的那一位，这些全是不被上帝所接受。上帝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唯一的救主，他是永生的神，曾取得肉身的样式在我们中间，为了要成就上帝的义。上帝就是义，这是马丁路德在罗马书里面，或者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找到的。他重新找到了圣经中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义如果是他的公义，那就糟糕了，因为上帝的公义会导致人被审判，一旦被审判为有罪，就会被定罪，就会被量刑，而且这个刑罚是非常的严厉，那就是永远跟这位创造主隔绝，永远我们回不了天家，永远都得不到平安，永远就不可能享受到平安、满足和喜乐。一旦我们人类在上帝的，如果以上帝看上帝是义的话、公义的话，我们就被圈在了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就好像十条诫命要把我们圈在这个罪人里面，为了不是为了要恐吓我们、惊吓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状态、处境，以至于说我们寻求上帝的怜悯和爱。所以说在罗马书里面解释上帝的义的时候，他不是解释上帝的公义审判，他是解释说他是福音，他是好消息。好消息是谁？好消息是什么内容？好消息是上帝把他的儿子差来，成为我们人类替罪那一位。我们人类因为愿意接受耶稣，愿意相信耶稣，我们所有的身上的不义、不法、不幸的各样的罪状，甚至不孝，都放到了耶稣身上。那问题就是说，我愿意承认我是罪人吗？如果不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不可能受洗成为基督徒，也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牧师。那么现在就要来看一下，什么是有哪些罪我们一定会沾染，而无论你沾染的这些罪里面的任何一项，都能够导致我们跟上帝是永远隔绝的。也就是说，在我等会所要列出的任何这些罪的这个定义上面来说，只有你牵涉到一样，你就需要耶稣为你流血。如果没有耶稣流血的话，你的罪永远都得不到洁净。好，第一点，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脱离什么不义。不义是说善良的好的行为、合理的行为你不去做，叫不义。接到别人掉到水里你不救，就是不义。第二点，邪恶，内心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装作很善良的人，但内心里面可能会产生邪恶的念头，贪婪，别人有我没有，我想拥有，其实就是贪和婪。夏娃看到树上的果子漂亮，就像看到了 Coach 包包一样，或者是更漂亮的包包一样，我想要，他就摘下来吃。所以说，你个贪婪的篮子，中国字写得很清楚，两个木头下面一个女人。那当然，我没有贬低姐妹的意思，只是说她的老公也跟着她一起嘛。所以说，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我们的老祖宗是一起进入了贪婪的状态，他们想要跟上帝一样的聪明，上帝一样的有智慧。因为魔鬼告诉他们能够分辨善恶，你吃了之后，他们就吃了。恶毒被人咬到了，反咬一口就很正常。嫉妒、凶杀、恨人就是杀人了。耶稣说，你不见得是说把人杀了。增进有没有嫉妒？为了生活的更好，在公司里有没有竞争？伪造、毒恨、背后说人，王牧师也说了，公开说人，怨恨上帝，狂傲、自夸、违背父母，从小到大，无知、背约、不守信的意思，没有亲情、不怜悯等等，太多了。随便一样，只要你沾染了，你就需要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话，这个罪就跟着你。只有罪，只要是跟着你，连在你身上，你就永远跟上帝是隔绝。罪不在乎大小，只要有罪，就没有办法亲近那个圣洁的上帝、伟大的上帝。所以说，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只有一个标准，是完全圣洁、完全无罪。因为只有完全圣洁、完全无罪，才可以靠近上帝。谁能做到？没有百分之一百，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全心全意的爱上帝，也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别人如同自己。所以耶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但是我们要认清楚，耶稣的到来是成为创造主，成为救主。你要相信他是救主，你也要相信他是创造主。这样的信仰才是真的信仰，然后你的行为才能够跟你的信仰相一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书信里面特别强调的一样内容。所以信的正确，行的正确，才能够使你的信仰是真的活的信仰。然后除了刚才前面的这个十条诫命里讲到的最大的诫命里面，耶稣把它总结了。十条诫命是什么诫命呢？第一是说你不可以拜偶像，在你心中无论是泥塑木雕的金银铜石的，不能够把它当成是来拜，你也不能够把你的儿女、父母、配偶、兄弟、事业、金钱、你拥有的财富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只有上帝是你要敬拜的对象，需要侍奉的对象，这是诫命的第一条。第二条，你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不能够拿上帝的名去咒诅人，不可以拿上帝的名字开玩笑。你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是你要过敬拜上帝生活。上帝说，我六天创造，第七天我要休息给你们，所以他要求人六天工作，第七天敬拜上帝休息。不但要自己休息，连你家里的仆人这些牲畜都要休息。所以说现在的资本主义上帝喜悦吗？不喜欢。可是人类对自己更好，他说上帝设立一天休息，我们休息两天工作五天。可是有些老板可以做五天没错啊，其他人的四十个小时嘛，他加班到你六十个小时，一个礼拜的话，其实还是六天做，对吧？或是欧洲更厉害，更像共产主义实现了一样，做四天休息三天。哦，人总有他的这个，觉得比 人总是觉得比上帝更聪明，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更舒服。走完旭日之后还有什么呢？像上帝差不多是这样子，不准有偶像，不能妄称上帝的名，要守安息，守一生。后面是什么？要孝敬父母。很多这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或者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或是我们的同胞们，他们觉得信了耶稣之后就是不孝，为什么？他们到那个什么清明节的时候，基督徒都不拜祖宗，可是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敬业祖宗的方式不一样。上帝要我们，命令我们在十条诫命，命令我们，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在世可以长寿。一个不义的财主对别人不义，他如果在家里面好好的孝敬他父母，他有可能长寿。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看在历史当中。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牛羊仆婢。这十条诫命，无论是古时到现在，一直到将来人类有的时候，这十条诫命都是在天的一个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一百的守全这十条诫命，守不全就需要耶稣为你死。没有耶稣死，罪就追随着你，罪追随你，你跟上帝是永远隔绝。你会活着，你会存在，但是你跟安息没有分，你跟平安没有分，你跟满足没有分，你跟喜乐没有分。因为与这位创造主隔绝，我们的灵魂永远在惊恐当中，甚至在懊悔当中，甚至在不断的咒诅当中永远存在。所以感谢上帝今天给我们这个教导，感谢上帝旁边有一批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不但跟我们同行天路，也不断的传播这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却看到了耶稣，就不可怕了。因为你要耶稣，你就满足了上帝律法的要求、诫命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法外施恩。透过耶稣，我们被释放，我们被拯救，我们还可以享受地上各样的福分，在地上的居住权，因为你得到了天国的居住权。本来我们出生在中国，上帝要把我们带到美国来，为什么要给我美国的身份？因为他希望你在美国可以好好的侍奉上帝，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成为他的见证，要把耶稣的福音传出去。这是让你在美国生存的最大的目的，不是让你在美国开更好的车子，住最好的房子，会有的，上帝赐福你，他要使用你的时候，这些都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富有，全世界最有钱的是什么人？敬畏上帝的犹太人，不是吗？上帝绝不小气他在地上早已经有的福分，因为他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免不免费？我需不需要付钱？需要。你憋两分钟三分钟就没气了。这免费的东西很宝贝，水呢？刚刚一群姐妹给我一杯好水，她把几千块钱买的机器给我做出来了。我说上帝啊，今天火一样的热，还好我刚才虽然喝了一口，我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口干，我现在还在口干。她给了我一杯凉水，圣经怎么说？又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给我小子中的一杯水喝，她不能不得赏赐。我告诉你，在地上口渴不可怕，离开这个世界上口渴那才可怕，因为真的一点水都没有。圣经里面预言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在地上炎热的财主死了之后，他在另外一边；一个是在财主门口讨饭的拉撒路，身满疮用狗来舔他的，希望财主家有零碎给他。 这一个拉撒路因为在地上受苦，却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子孙，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跟上帝在一起，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称他为义，所以说他被接到上帝那里。他有水，但是在对岸的或是在下面的财主却一滴水都没有。没有水就是没有救恩的意思，没有救恩就没有水，没有水就干渴。他的灵魂干渴到说，我祖宗打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拿一点指头沾一点水给我，因为我在火里面难受，因为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那里去的人是跟谁在一起？跟其他的罪人在一起，知道吗？罪人跟罪人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相争了，更多的妒忌。如果有机会，这一个罪人拿到了什么东西，他不是分享的，他是马上来抢你的，对吗？只有被称义的人，被上帝改变的人，这些人是分享。所以说，以前这个故事不知道很多人都听过，在天堂是什么？肥肥胖胖，为什么？大家都长长的筷子夹给对方吃，在地狱里面，虽然很长的筷子都想夹给自己吃，因为筷子太长夹不到。当然，这个笑话是当然是笑话，你把筷子弄得短一点，太重了，本当吃不到自己。因为在地狱里的，或是在与上帝隔绝的人，他们都是自私，他不懂得分享，没有感恩之心。所以说呢，那必定是苦中加苦。我一个罪人在一起，我最多是寂寞，我孤单了。可是两个罪人在一起，好家伙，为什么夫妇在一起会有磨合期？因为两个人都有过犯，就有罪嘛，都有私心嘛，两个人都分享，为的都来不及，珍惜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有磨合期？怎么会有七年之痒？没有，话想把它扯远，从死的信仰讲新的信仰，从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跟耶稣的比较，从马丁路德跟当时教廷自信自义的比较，今天也看我们，我们并不比罗马教廷来的强，我们其实也不比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来的强，其实我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原始的祖宗是亚当的后，亚当夏娃，亚当之后就是我们的祖宗这个挪亚，挪亚方舟时候的挪亚老祖宗跟他的老婆跟三个孩子。第二段圣经里面，我本来说我这个礼拜讲什么呢，我说讲了好多年了，我发现后来上次其实给了我两点讲，前面的已经基本都讲了，后面那一点讲什么呢？他跟大卫的关系，他反过来问聚集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大卫的子孙。你知道这个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指向就是耶稣，主耶稣 OK， 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其实他不只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福音书里面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上帝第一个称义的，因他信上帝，跟随上帝带领出来了，被称义的人，所以说上帝跟他立约，他的后代全是归属于上帝的旧约的子民，我们现在这一批是属于上新约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代后裔，大卫的子孙。可是这大卫在受到圣灵感动写诗篇的时候，就写出说，主对我主说，主就是天父上帝，我主就是耶稣基督或是基督这一位，你坐在我的右边。耶稣现在在哪里？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的向门徒显现之后，第五十天嘛，第四十天，然后他升上去，升上去不是说地上上到上面去，升上去是直接进入到物质界，进入到灵界，灵的世界，灵的空间，也许说现在的说法叫四度空间，甚至更，那里上帝可以是无数度空间进去，那是升上去的意思。有一天他会怎么样？驾临，他进入到就灵界，直接进入到地球物质界，那叫耶稣再来。 当我们肉眼还可以再看到他的时候，是再来的意思。当耶稣升上去的时候，升到哪里去？升到他原来的位置。原来的位置在哪里？父上帝的右边。他在干什么？他在为地上所有的在犹豫的信徒，或者犹豫的朋友，他犹豫到底我要信耶稣呢，我还是继续信菩萨？我信科学共产主义呢，我还是要信耶稣上帝的存在？上帝在，耶稣在为我们祷告，他要拨开我们这个思想知识上的乌云，他要把什么呀？他要把光照进来，他就是生命的光，让我们意识到耶稣的重要性，让我们意识到没有耶稣，我们是死路一条。他在父上帝右边，每天都为我们祷告。地上离开的圣徒们，他在做什么？我刚才讲了那个圣妈妈，圣徐蜜，他离开了去哪里了？乐园。他在乐园里干什么？闲着没事干。上帝容许他，他在祷告，他继续可以为他在地上的儿女们祷告啊，他所爱的教会的这些弟兄们祷告啊，谁说呢？都不会闲着，不需要在天堂不需要透过打麻将才能够有乐趣，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讲明了两点东西。第一，谁前谁后，你告诉我，谁前谁出生前？上帝生天父上帝生耶稣的时候，人在哪里？亚伯拉罕有没有出生？我们的祖大老祖宗亚当有没有出生？有没有被造？没有。为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说呢，他取肉身的时候是2000多年，应该2000年前差不多。可是在2000年之前呢，他在不在？在我们人类没有被造，没有被繁衍生息的时候，耶稣就在。他那个时候不叫耶稣，他叫上帝的道，或是上帝自己。所以说呢，他在谁之前？耶稣自己也说过，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所以说他不只是说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这样子而已，耶稣自己也见证说，我在我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是存在在世界。上帝要魔造这个世界成型，有物质的成型的时候，脱开时间空间的时候，谁在那里？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在那里，那个道在那里，那个智慧在那里。他说我活跃在上帝所为人类创造的这个空间，只有那样子的上帝我们才值得信，否则的话我们就信一个死的宗教，不过是一个会死的教主。他如果死在那里，他今天听不到我们的祷告，听不到我们今天有在座的有在说的，他现在开导我们，他可以开导我们，因为他在上面开我们，就像我们开蚂蚁一样，蚂蚁在地上平面的走，我们立体的一看，上帝的空间更大，一看我们全在那里，过去现在将来，他不是开现在那小段时间，我们几十年而已，他整个人类都在他的眼前一目了然。虽然圣经描述他是说上帝开千年如一日如千年，其实这个是把上帝缩小了。这样的一位上帝是我们可以托付的那一位，因为我们要归向的是他，我本来出于他，我们现在活着也靠着他，呼吸着喝着水，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归向他。这是一方面，耶稣在我们整个人类之前，他在前，谁大？大卫王是什么来的？大卫是什么？本来是牧童，耶稣高他的，上帝高他的时候，他成了什么？以色列的王，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他敬畏上帝。上帝说，他虽然犯罪，但是他悔改，所以上帝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上帝说是我的朋友，是有信心的人，信心之父。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谁大？他是王。耶稣谁？主对我主说，大卫称谁？称谁？称耶稣什么？有耶稣。那现在大卫还活着 ，OK？ 活在哪里？活在上帝那里。他遇到现在的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上帝，是耶稣要举供爱主中。大卫不是的，他现在是要跪在耶稣面前的，再怎么样高举双手俯伏敬拜的。不但是他，亚伯拉罕也俯伏敬拜的。谁大？他大。为什么？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说万主之主，万主王之王，我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信的对象。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自信幸福呢，还是说战兢？他爱你，你就觉得幸福；他恨你，把你排斥在外，你就恐惧害怕。因为他大，他伟大，他要帮助你。有什么事情地上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法官吗？总统吗？他要应许给你什么东西，谁也拦不了，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绝对的权柄，也有绝对的权能，可是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你跟为我流血。不流血，他就不能够施行这个权，因为他不能够包庇罪人，包庇被罪污染的人，他必须要把罪拿走，把你重新提到上帝儿女的最大的位分上面去，你才有这个福分享受，他才能法外施恩。否则的话，全人类都是被对定罪的对象。这就是福音，我们没有被他离弃，我们反而是被他接受。但是他要接受你之前，他必须要流血，他要受苦。这就是钉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基督徒愿意挂十字架？不是喜欢挂着一个刑罚，罗马的刑罚好看，不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救赎的恩典。这是我有史以来这十年来我相信是最激动的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也许就是我所求的一样。那感动，感动耶稣的灵，感动亚伯拉罕的灵，感动我，也希望感动我。那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你，没有你爱我们，我们就真的一点福分都没有，我们就是在困苦当中、流离当中，在地上几十年，也要归为虚空，因为不能够回家，不能回家的痛苦，我们人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群移民来到了美国。假如说我们以美国为家，我们可以回到美国的家；如果我们以中国国内为我们的家，我们就有想要落叶归根的感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地上不过是寄居的，再豪华的房子在神你那里不过是帐篷，在天上你要为我们预备的是更荣美的家，那个家是我们灵魂我们出生之后一直渴望要回去的。这是魔鬼的权势和罪恶蒙蔽了我们，让我们不觉得需要，让我们不认识。今天透过这段圣经，透过这一个庆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这个纪念日，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我们要回去，不能回去，我们就这世界上一群可怜的人，也要归回可怜的处境当中。谢谢你，你愿意为我们流血，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能够被清除。你各样的祝福，就是你可以对你的儿女所赐下的福分，就可以真实的临到我们身上。你应许在地上传扬这福音、传扬神道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追随。愿这个教会继续被你所使用，你 发出邀请来，耶稣将赐你更多的恩惠，在这个教会中继续的运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不是你仆人的聪明想出来的东西，因为你一直在邀请人回归回家，这是你终极的呼喊，就像慈爱的父亲呼求浪子回头一样，耶稣基督。
阿门。
让我们唱一首。